我们今天共同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第66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十不善业之果当中哈。那么在讲到所断这部善业当中，讲到它的这种果报，果报的话有四种。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等流果。那么这里边等流果的话分成同行等流果和这个感受等流果哈。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个内容应该是在学习十不善业的这个感受等流果，那么从十个方面来进行的这个说明哈。上堂课我们已经讲了几个，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讲这个感受等流果。这里边原文讲到说，邪淫的感受等流果，丈夫或妻子相貌丑陋、懈怠、懒惰，双方视如犹如势不两立的仇人一样。那么这就是说邪淫的这个感受等流果。我们在最开始已经讲到了，那么十不善业的感受等流果的话，在经典或者是论论当中，一般都对应着这个，就是说十不善业相应各自的这个感受等流果啊，基本上都讲到了两种。那么这里边就讲到，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说妻子或者是丈夫、啊、相貌丑陋，而且性格也是比较这个恶劣，或者说双方像这个势不两立的仇人一样。那么这样的道理，其实在这个《华严经》当中哈、也有同样的叙述。比如说在《华严经》当中说，邪淫之罪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腹部贞洁，二者得不随意眷属哈。其实，在那个心意休息当中也是基本上这样做的归纳。也就是说对方不贞洁，不论是说你作为男方也好女方也好的话，依靠这个自己前世的一种邪淫的感受等流果的话，那么集成当中像这个家庭啊，比如说认为对方不贞洁，或者说不得这个随意眷属啊，有这样就是说两种这个果报。这是说依这个环境当中所这个就是讲到的这样的一种道理哈。那么我们继续看原文当中说，现在大多数夫妻之间整天无休止的吵吵闹闹，甚至大打出手，进而怀恨在心。他们往往都认为造成夫妻不和的原因就在于对方性格恶劣，其实这完全是由各自前世邪淫的等流果所导致的。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个感受等流果哈，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学佛者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必要。因为我们在遇到一些认为是这个环境所引发的一些烦恼的时候的话，我们会不像这个自身啊去这个寻找原因。那么往往比如说夫妻不和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把这个原因推到这个对方当中。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现在离婚率也是非常强，以前上师也是讲过，比如说像西方他们也统计过，从这个物质文明哈，然后科技高度发展以来那么到现在的话，人们的这个就是说生活或者说幸福感有没有加强，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物质文明的这个发展而让人们相续当中啊道德不断的这个增上，而相反的比如说犯罪率也在增上啊，乃至于在这个西方国家还有这个离婚率也是在这个增加。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话，其实这种情形也是比较多所以现在的话不光是说华人波切那个时代那么由此的话在现在这样的一种五浊恶世那么很多的这个夫妻之间也是整天吵吵闹闹大打出手。那么这个时候吵架的这个原因的话没有什么呢，就是说向自身去找原因。之所以在这个婚前的时候海誓山盟，然后结婚以后面对各种的这个就是说现实有时候就是说不符合自己的一些理想的时候，那么往往把这个一些过错呀那么推至于对方，认为是由于对方性格恶劣不理解自己所导致。但这里边华人波切那么也是以窍诀方式给我们做了这个说明。其实这些的话夫妻间的这个不和呀等等的那么其实都是由于自己前世邪淫的一种等流果所导致的。按照刚才华严经当中所讲，那么也是什么呢，导致极深的这个眷属就是说不能够找到合一的这个眷属即便找到这样的一种合一眷属的话，妻子不贞洁啊，丈夫就是外遇啊等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所以这里哈就是讲到其实都是由这个前世邪淫的等流果所导致的。那么尤其像现在人不像古人一样零散而居，大多数都是住高楼大厦 那只要吵架的话，可能都是四邻不安，就是说想睡也睡不着。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的话，我们不从这个佛教的角度，那么从伦理道德的这个角度的话，如今的这个人们已经不像古人那样具有这个伦理道德。如今人们缺乏伦理道德、家庭观念，以至于常以种种原因导致家庭不和。所以给双方带来极大的这个痛苦。那么这是说从世间缺乏了这样的一种伦理道德、人格不具备的时候，那么也会由此而引发家庭的这个不和睦。那么最根本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学了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因果呀，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深深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佛教的因果观念，总认为凡事都是对方的错，把责任通通推到别人身上，那么自己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智慧也好，能力也好，还有自己的脾气啊，有没有就是说去考虑到对方的这个利，真正考虑到对方的这个利益，这方面没有考虑过。所以这样来进行分析的时候，那么导致现在就是说婚后以后的话，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和呀，其实找到这两种原因的话，那么作为这个佛教徒不一定全部都是说出家以后，那么就是说过这个出家的这个修行生活啊，那么也有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亲属啊、家庭啊，那么这个时候想让在这个一生当中珍惜侠马难得的这个人生，珍惜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因缘的话啊，那么尽量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的话，作为佛教徒确实应当什么呢，把这个家庭关系啊要这个搞好。有些就是说成立这个佛化家庭啊，很多依靠这个因果来进行就是说作为自己生活的一种指导，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说看一个实例哈。以前上师也是遇到一个特别出名的明星，他演过很多电影，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么这位明星曾经告诉上师，他说他通过学习佛法，尤其是看了《前行》之后，心态有了很大的转变。过去始终觉得工作中、家庭中发生了好多事情啊，以前是什么呢？怨天尤人，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老天爷对不起自己。那现在学了这个佛教当中这么甚深的这个教言，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前行，那么现在才明白，并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问题，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以当时这位明星也是说嘛，说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态度有了一种新的改变。其实我们学佛的话，关键就是说相续的一种转变。如果我们懂得很多道理，但是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心态转变不过来，依然是没有学佛之前的这个观念的话，其实学佛只是种下一个善根种子而已，并没有对自己今生的一些生活起到这个根本性的这个作用哈。所以上师在很多教言当中也是再强调，我们学了一个法了以后，比如说这里边所讲到的像这个就是说十不善业的这个感受等流果，那么以此我们就是说推知自己在今生当中以前曾经就是说去怨天尤人，但是现在我就会明白，今生当中遇到的种种的一些不如意的话，其实很多是因为自己前世造一些杀生啊、邪淫啊、偷盗啊、妄语，那这样的一种十不善业所导致的这个感受等流果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就知道，很多人只是没有学习过佛法了佛法罢了。如果真的学了，可能就跟这位明星一样那么依靠这个佛法会给心灵带来很多有意义的东西，那么对自己的这个人生会有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确实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不懂得这一点，想完全依赖外在的物质满足自己的话，或者拼命从他人身上去寻找快乐那简直是这个难如登天呀。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南瞻部洲是业力之地而且的话就是说福报啊也是处在这个简洁各方面的这个福报的话都在这个衰减，所以如果说没有依靠佛法来进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的话，往往就是说依赖一些外在物质满足自己啊，或者从他人身上寻找这个快乐的话，在这样的一种就是福报减弱的时候也是这个难如登天啊。所以学佛的话关键是改变自己的这个内心。那我继续看原文，说因此夫妻之间不要心生嗔恨，大动肝火，理当认识到这是自己往昔造恶业的果报，尽可能忍气吞声。正如帕丹巴仁波切所说，夫妻无常犹如即是客，切莫恶言争吵当热瓦。明白以上的这个感受等流果的道理，那么在我们吉生当中面对这个家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就是动不动就是心生这个嗔恨啊，理当认识到这是自己往昔造恶业的这种果报，尽可能修这个安忍啊， 而且以此修这个安忍的话，其实也是什么呢，在净除业障，积累这个资粮啊。所以你像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形哈，我们不要说在华人波切的那个时代，乃至于在现在也是非常多。比如说在婚前的话，两个人海誓山盟，就是说什么都是很好商量的，但是一旦结婚之后的话，面对一些生活工作的这个压力啊，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婚后，那么往往就是说因为一些小事，那么最后成了不共戴天的这个冤敌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性，可能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很多道友也是说屡见不鲜的。还有的话，就是说在家庭的这个争吵，也会导致什么呢？一个家庭的不安，令这个孩子心灵上的话有一种这个就是说不好的这种影响，而且老人看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孩子夫妻俩吵架的话，那么老人也是非常这个忧心啊，所以争吵的话令这个老少不安，总而言之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危害啊。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青少年最后成了这个问题儿童啊？一些这个就是说教育学家啊，或者说一些就是心理学家的话，也是讲到有一部分的话，我们不能说完全，但是有一部分的话，往往是因为什么呢？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啊，彼此之间经常吵架，家庭不和，那么导致这个问题儿童的这个产生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情况。所以就是想到方方面面，对一个家庭的这个和睦的话，确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现在的话，往往吵架并不是说一件特别大的这种事情啊，为了一个这个就是说国家呀，或者等等就是说特别大的这种事情，或是为了利益众生，彼此之间的这种吵架，往往是因为一些这个鸡毛蒜皮的这个小事情而大打出手啊，甚至争吵。以前我记得可能在那个就是上师在讲其他的一些论著的时候说，以前有一对这个夫妻，最后好像是老夫妻了已经，然后那个就是这个老爷爷最后把这个老奶奶给杀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顿饭好像就是说没有就是做的合乎他的这种心愿，后来就是说动刀子就已经把这个妻子给杀死了。我们就是说明白人的话看了以后觉得太没有这个理智了，已经什么呢，疯狂了。但是往往在现在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就是家庭不和呀，往往也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这个小事而这个争吵。那这样就是说争吵下来的话，其实在这个现在哈，快了一点，在现在就是很多家庭不是说一家两家，那么吵架似乎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吵架的这种情形特别多。如果就是说让这个一些学佛的在家人去发愿，以前也是说有一位法师说嘛，说能发愿一年之内家庭不吵架的举手，没有一个人敢举手。然后就是说一年内会吵架的举手的话，很多人也很老实，就已经什么呢，举手了。所以在现在的这个就是社会当中哈，物质文明虽然就是说在这个飞快的发展，但人们相遇当中的一些道德的这个理念呀，以及对于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和谐的照顾的话，相处当中确实什么呢，也是没有这样的一种理念，然后吵架似乎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所以这样就是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危害呢？我们世间人说家和万事兴啊，如果一个家庭的这个不和那么比如说像这个丈夫也好，妻子也好，那么由此而推及自己在工作单位因为在家庭不舒家里边不舒心的话，那么就是说气有时候会撒到这个工作的这个就是说场合当中啊，那么导致在学校或者工作的这个单位，在学校或者在一个企业的话那么由于自己的这个内心有一种这个非常暴力的这个就是说一种心态那么导致一个环境当中，因为你自己的这个心态不平衡的话，那么导致这个环境也是处在一种惶惶恐恐当中所以在这个大学当中哈，我们很多道友也知道说这个就是说你能够修身修身以后的话，那么家庭能够和平，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如果我们一个家庭的这个不和小之，那么影响到就是说小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大之如果很多的这个家庭不和的话，那么导致国家不能够这个长治久安，而导致于什么呢？天下就是不能够这个有一种真正的这种祥和的这种气氛，也无法这个引发。而反之的话，确实，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从这个学佛者自身做起的话， 那么自身对于一个家庭，比如说以前的话总是就是说找对方的这个缺点，我学佛以后的话，尤其是很多道友在他的一些学佛的体会当中讲到，学了这个入菩萨行论之后的话那么家庭的这个关系有所改变，而且就是说家人的话有时候也会跟一些上师讲，他没有这个学入菩萨行论以前的话脾气特别暴躁，学了你们佛教之后，尤其是学了这个入菩萨行论之后的话已经什么呢，不太这个吵架了什么就是说纠正自己的这个原因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好转。所以总而言之哈，我们在这里边前行，那这里边所讲到的是讲到心因的这个感受等流果。所以在遇到一些家庭当中所就是彼此之间面对的一些冲突哈，那么尽量就是说自己身上找这个原因，尽量能够包容对方那么以此我们作为这个学佛的，有些是在家人来讲到的话，尽量就是说让他人对自己的这个学佛产生一种好感那么逐渐逐渐的话，那么把他这个吸引到这个佛门当中哈，那么这也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原文以上的话我们这个吸引感受等流果哈已经讲完了，下面我们看语业方面的，就是语恶业方面的感受等流果。首先我们看妄语的感受等流果，就是自己常常遭到诽谤或者是上当受骗。那么这里边就是基本上在从吸音之后哈，上师都是引用了这个华严经当中的教证来进行说明感受等流果当中哈，那么这些十部恶业的一一所对应的两种这个感受等流果。比如说同样的在华严经当中有讲到说妄语的两种感受等流果是什么呢，说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一者多被诽谤二者为人所狂啊，那跟我们在情形当中所讲到的都是一致的哈多遭诽谤或者说是这个为人所狂所以以此的话在这个下面哈原文当中又继续讲，如果现在自己无缘无故蒙受不白之冤，放遭诽谤等等，要明白这是自己前世说妄语的果报啊也是就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委员认为像我们一般人哈就是说无法忍受的这些不白之冤甚至在这个无中生有当中而所遭受的这些诽谤等等无法这个忍受，但是作为佛教徒有这样的一种因果证件的话，首先要提醒自己要明白什么呢，这是自己前世说妄语的果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正知正念的提醒的话，我们很容易缘这个对境产生嗔恨心，甚至是什么呢，就是说以牙还牙等等来进行报复这个对方，那这样子的话自己也会因此而造下这个恶业，由此冤冤相报而这个就是说永无这个平息之时。但是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明白了机身当中所遭到的这些委员的话，是因为自己前世说妄语的这个果报，自己能够什么呢，安然受之不会有一些不平衡的这个心的，而由此导致相续当中产生一些嗔恨心，甚至就是说依靠这个嗔恨心而造下一些身恶业和这个语恶业所以表面上哈这些道理是很简单，但实际上的话真正相续当中在面对这些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依靠这个就是传承上师的这些教言来进行，就是说依靠正知正念摄持自己。所以在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有讲到说妄语的这个果报说若人妄语说比人素轻贱，为善人舍离，天则不摄护其实我们不要说这个妄语的来生的这些艺术果报，乃至于这个感受等六果报，其实在极深当中一个人说妄语的话会迅速遭到他人的这个轻贱我们经常说这狼来了狼来了等等的这个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的这些故事说这些妄语的话一次两次人家会这个相信你，等到第三次的时候就已经舍弃你了，会迅速被人所轻贱而为善人所这个舍离，而且就是说一些白方的这个护法神啊天神的话也不会去这个摄护的，也不会去这个摄护所以这些的话你像这个我们下面哈会引用他这一段的话应该是在那个法院竹林当中哈，也是有一段佛经当中的这个公案他倒不是说一种这个特别强烈的这个就是说染污心态去这个诽谤对方但是有一些就是说极深当中啊，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就是一些彼此的这个感觉的话，其实有时候也是和前世的一些因缘哈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在法院竹林当中介绍这样一段，也就是在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家之前，那么做这个太子的时候那么当时就是他的这个父王净饭王啊要为他选妻，选妻的时候也是告诉整个城里的这些女子哈贵族的这些女子说这个太子要给每一个女子一些珍宝，说全部出来就是见这个太子 啊，那么以此让这个太子要选这个妃子嘛，啊，所以当时就是说太子一一把这些珍宝，那么当时也是给了很多的这些，当时这个就是城里的这些女子，那么最后有这个耶稣陀罗，他跟这个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前世的一种这个因缘哈，他在这个就是说一开始见这个太子的时候，一点也不害羞，正是太子，不像其他的这个女子哈，有一种这个害羞的这个心态。所以就是在见到这个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就好像以前曾经相识过一般。然后当时也是什么，直接就跟太子讲说，哎，你给我宝贝。那么当时太子也是说嘛，说你来的太迟了，现在这个宝贝的话，已经就是说给这个城里的这个女子已经布施完了。那后来这个耶稣陀罗就讲嘛，他就是说一种这个怨言啊，他说我到底有什么过失？唯独就是别的这个女子，你都把这个宝贝给予他们，唯独就是说你欺负我啊，不把这个宝贝给我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怨言。当时太子就回答说，其实我没有欺骗你，就是只是什么呢？你来晚了，那么宝贝已经布施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太子看看身上哈，看看这个大拇指啊，有一个这个就是说指环啊，价值也非常高。然后看这个耶稣陀罗满腹怨言啊。然后二话不说就把这个指环脱下来给这个耶稣陀罗。那耶稣陀罗还是这个不愿意，心怀不满呀，说难道就是说我的这个价值对于你来讲的话，就只是这一个指环的这个价值吗？当时太子就回答说，那好，我现在身上的话，如果你还有看得中的就是其他的这个璎珞，随便你就是说可以这个脱下来都是可以的。那后来这个本来太子这样说的话，那么作为一般女子哈，可能也会很高兴。虽然就是说最后宝贝不是很多了，但是太子也是答应把身上的其他璎珞那么全部给我，可能作为一般女子以后也会很高兴。但是当时这个耶稣陀罗哈，他内心确实也不敢这个就是说去脱这个就是悉达多太子的这些璎珞。他说我岂可这个脱太子的这个璎珞，只可以什么呢，庄严太子。那这样想了以后的话，内心还是什么呢，郁郁寡欢呀，非常不高兴，就已经回到自己的这个家里。后来在那个佛陀成道以后啊，那么当时有一位尊者叫这个优陀夷，就请问佛陀，请问佛陀的这就是说这一段这个因缘啊，说为什么如来将身上的一切的这个无价璎珞脱掉也是说赠给这个耶稣陀罗，都不能够让这个耶稣陀罗心生欢喜。那么耶稣陀罗最后还是说郁郁寡欢而回家。后来佛陀就对这个优陀夷尊者讲到了前世的一些这个因缘。所以在这个无量世以前的话，那么当时在这个迦斯罗国婆罗奈城也是有一位国王是依靠邪见啊来进行治理这个国家。那么这位国王有一位太子因为一点点的这个就是说小罪啊，那么当时父王他的这个父王啊也是把他的这个儿子亲生儿子也就是这个王子驱逐出国。当时王子和他的这个妻子也是王妃一起就是来到一个寺中啊，两个人就是说一起这个居住。但是最后的话就是说已经非常这个贫困，粮食都已经没了那么就是感受这个饥饿的这个痛苦。那后来在这个王子游猎过程当中啊，他捕杀这个一些这个猎物来进行存活那么在这个所猎之处看到有一个这个驼虫驼虫的话可能就是像那个鳄鱼之类的这些东西而这个把它杀了之后就是说要那个煮熟以此就是说充饥那么在这个煮熟的时候水就已经快煮完了。那王子就跟他妻子王妃就说肉还没有煮好，水都已经干了，说你再到河边去取一点水。那这个就是说王妃就到河边去取水，王妃去取水以后的话，这个王子已经饿了几天，已经饥不可耐了。所以看这个就是妻子已经走了，实在忍不住了他就把这个肉没等他煮熟就已经什么的全部吃掉全部吃掉之后的话，那王妃也很饿呀，回来之后就问说，你不说那个提水还要烧这个驼肉吗？他说驼肉已经现在锅里空空的，驼肉已经没了，那驼肉在哪里呢？那王子也不好意思，他说他就打了一个方便妄语，他说这个驼肉的话驼虫突然之间又活了，我不是没煮熟吗，活了以后就走了。那他王妃也不是傻子，就不相信他就想哎，肯定是我丈夫太饿了然后就是骗我说这个驼虫这个那个驼虫已经走了。那这样的话内心就有一种不欢喜所以以此因缘的话，那么佛陀其实在佛经当中很多公案确实描述的也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贴切人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前世的一种因缘是怎样子的。所以乃至于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就是极生当中的2000多年之前化身的这个视线那么在没有出家之前，为什么耶稣陀罗即便是说王子把这个身 上璎珞全部给这个耶输陀罗的话，耶输陀罗也不欢喜。那么就是因为前世的这一段姻缘，被这个王子曾经骗过啊，骗了以后，当时那个王子的那个父王驾崩之后啊，王子又重新继承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王位啊，那么就是说就是把这个宝贝给很多嫔妃，但是这个王子一直也是一种不高兴的这个心态，觉得就是说王子曾经骗过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集训当中啊，其实很多事情以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例的话，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前世的这个因缘哈。那同样的，我们对于在集训当中无缘无故蒙受的这个不白之缘，妄造诽谤，或者遇到的其他的等等当中遇到的其他的一些我们想不通的这个事情哈，那么作为佛教徒千万就是说不要去怨天尤人，那么由此一定要认识到我前世曾经造了哪一种相应的这个业，而集训当中感受这样的一种果报，由此可以这个推知啊。所以像这个因缘果报的话丝毫不爽啊，不是说它不报，而是什么呢，只是因缘没有成熟。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的话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果报乃至于我们本身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最后有生的时候依然实现了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果报啊，所以也是一种现身说法，为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一种微妙的这个因果的道理啊。那么下面哈，我们继续看原文。因此我们不要对造谣生事者恨之入骨，或者恶口谩骂，而要尽可能的观想，依靠这场风波可以净除我的累世累累恶业。这样说来他们对我的恩德实在不薄，由此而满怀喜悦之情啊。其实就是说这里边明白之后依靠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感受等流果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遇到的这些造谣生事啊，无中生有的这个诽谤啊等等，为什么会就是说我会这个就是执欲呢，也是因为我前世曾经同样的造了这些造了别人的谣啊。所以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华严波切教了我们如何去这个观想。那么应当观想什么呢？依靠这些风波可以净除我的这个累世恶业，而不要想到哎，我已经是这个佛教徒了，我整天的就是说虔诚的祈祷三宝，供养这个上师三宝，为什么我这样的一种佛教徒，这么虔诚的这个佛教徒，我还会遇到这些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什么，没有因果证见者的这个就是佛教徒，确实我们没有通过这个文思相续当中，连这个因果证见没有在相续当中引发的话，那么我们暂时对于这个上师三宝的一些娱乐性啊，就是欢喜的这种信心的话，很容易会这个退失的。所以相反，如果说依靠我们学习大圆满前行，尤其在学习管受等流果这一段，真正明白了这里边的这个因缘果报的话，那么我们会什么呢，满怀欢喜悦之情啊，那么去面对自己所遇到的这些委员呀。所以就是说像一些没有承受能力的人哈，在遇到别人无中生有诽谤的时候，哎，他就什么呢，想不通。比如说别人说我偷东西，我没有偷东西啊，那心里不懂得这些因缘果报的时候，就会说哎，为什么我没有偷东西，他竟然说我偷东西啊，相遇当中产生这个嗔恨心啊，想要什么呢，以牙还牙，然后甚至什么呢，想把对方揍一顿啊，那这是什么呢，完全是这个不合理的。而相反哈，我们懂得这个因缘果报的话，其实这里边确实在以前那个杂宝道经当中哈，也有一段这个公案，也就是说离月被谤的这个公案，以前在那个上师讲净土教研的时候哈，也有提及。那么这一段在我们汉传大藏经当中也有说，离月被谤的话，在这个杂宝藏经当中哈，有讲到说，在以前基宾国，那么有一位阿罗汉叫这个离月，他在山中坐禅的时候，当时就是碰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农夫啊，就丢失了他这一头牛，然后他就到处去找追踪这个踪迹的时候，随着这个牛的这个踪迹去追踪，那么来到了这个就是当时离月阿罗汉的这个地方，当时离月阿罗汉正在什么呢，就是烧草来进行染这个染衣啊。啊，那么依靠前世的这个业缘的话，那么当下这个衣就已经自然变作牛皮，然后染之的话就变成一锅血呀。所主的这个染草啊，当时的这个就是染衣服的这个染草就已经变成了牛肉，然后他持的这个钵盂的话就变成牛头啊。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因缘果报。牛主就见到之后的话，这个牛的这个主人见到之后啊，那他肯定会认为那肯定是这个修行人把他的这个牛给杀了啊，并且就是说已经煮了吃了 啊，这样就是认为的。后来就把他绑起来以后的话，去见当地的这个国王了。那国王的话一听，就把他关在这个监狱当中，一关就是关了12年，而且在关这个被关在监牢当中啊，当时就是说做的一些事情，做一些粗活，喂马啊，除这个粪啊等等的，做这些事情。后来这个离月阿罗汉的弟子哈，也是他的这个弟子的话，都是证得这个阿罗汉有500人。那么在12年当中，哎，看不到他的师父，哎，觉得非常奇怪。他们也有神通啊，去观察他的师父到底在哪里。但是依靠这个离月阿罗汉的这个业缘哈，业缘没有消尽的时候，12年当中，就500阿罗汉都不知道他的师父在哪里。那么12年即将这个就是说业缘即将终结的时候，那么当时有一个弟子依靠他的这个神通啊，就看到啊，我们的师父原来是在这个基宾国王的监狱当中。那后来的话，当时他们就去告诉这个国王说，我的这个师父离月阿罗汉啊，在这个国王您的这个监狱当中啊，说你现在要处理一下，你关了一个修行人啊，而且是一个证悟者。后来这个国王就派人去到监狱当中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位修行人，但是这个派的这个使者去了以后的话，那么看到只是有一个人，神色也非常憔悴，因为在12年当中啊，也无法这个剃发，业力所致的话也无法施展神通，头发特别长，特别憔悴，然后做一些这个就是说粗重的这些活儿啊。后来他就回去跟这个基宾国王就讲说，哎，我没有看到这个就是监狱当中有沙门道士，唯有这个狱卒比丘啊。啊，在做一些这个就是说粗活。那弟子就对这个国王就讲说，说你对这个国王说，只要有这个比丘的话，监狱当中有比丘，你不能够关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比丘，你应当让他这个出狱啊。后来那个国王就下了这么一道示令啊，当时也就是说释放所有的这个修道人。那这样下令之后的话，当时这个离月尊者哈，他的这个12年的这个。一些感受等流果呀，那么这个时候也算是已经这个报尽了。那么当时就是说恢复神通，在监狱当中须发自落，袈裟着身，而这个永在虚空啊，就已经藏在虚空当中做这个18种神变呀，18种神变。那当时基宾国王看了之后，叹为曾有，也是五体投地向这个尊者忏悔，说愿尊者接受我的这个忏悔。而那个就是尊者的话，就是当时也是接受他的这个忏悔啊，就从这个虚空当中啊就是下来。那当时国王也非常奇怪，就问这个就是说离月尊者说，你是以什么因缘被人诽谤，而在监狱当中苦苦就是说被关了这个12年呀，感受12年的这个痛苦。那后来尊者就回答说，其实这些不能够怪这个就是说这个牛主啊，牛的这个主人，说我在这个往昔世当中也曾经就是说做这个农夫，曾经丢失了这个牛，然后就是说跟着这个牛的足迹啊追到这个山中，那当时看到有毗湿佛在那里坐禅，然后我就什么呢，非常这个就是不谨慎的就善加这个诽谤啊，一日一夜啊。到这个一日一夜，那么以此因缘的话而堕落三途，苦毒无量啊。那么这一段也是在这个杂宝藏经当中说这个离月阿罗汉被谤的这一段公案。所以当时的离月阿罗汉也是对这个基宾国王就说，说我的话依靠这个诽谤当时的这个独觉阿罗汉已经什么呢，堕落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当中啊，感受这个这样的一种艺术果报。那艺术果报享尽之后，就是穷尽之后的话，余殃不尽，果报不尽。那么即生为人的话，乃至于获得阿罗汉果，其实这里边依然还是感受了一种这个我们说感受等流果，也就是他前世曾经诽谤妄说他人偷盗东西啊，那这样的一种诽谤的这个感受等流果啊。所以这里边明白之后的话，确实我们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哈，确实要这个加强，不是说硬要自己忍。因为在什么事情的话，他不会这个无因无缘。我们就是说在集成当中，有些人就觉得自己非常倒霉，经常就是说会被别人无中生有的去诽谤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确实应当什么呢，想通这里边的这个因缘果报啊，想通这里边的这个因缘果报，而且什么呢，安然受之啊。由此的话，我们知道可以清净我们往事的这个就是说自己所曾经造下的这些妄语啊、诽谤啊等等的这个恶业。所以这样来说的话，他们对我的这个恩德实在不薄，那么由此而满怀喜悦之情啊，安然去这个接受啊。这是在这个杂宝藏经当中的这一段公案哈。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原文。原文当中华山波切继续引用了持名无畏洲尊者的这一段教言，说冤敌反方反对一时修行僧，无罪遭到诽谤鞭策善，此乃摧毁灭贪执之上师，当至无法回报彼恩德呀。 我们刚才长恨文当中所讲到的，不但不要对方就是说声称啊报复对方，反而要想到对方的这个恩德。所以即便是说燕迪反对的话，他不会对我们的修行产生这个就是违缘，只会使我们的修行增上。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被这个平白遭到诬陷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事件的话，是鞭策我们精进的要这个断恶行善，忏悔往昔的这个业障哦，鞭策我们要行持善法啊。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些世间人认为无法承受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可以把它转为道用，依靠这样的一种就是说违缘的话，可以摧毁我们的这个贪执之心啊。那么它是我们就是说最好的这个上师。而且就是说我们以此的话，对于这个无中生有毁谤我们的这个对方的话，因为他是我们灭执毁灭贪执的这个上师，我们知道这个恩德其实是无法这个回报的，应当什么呢，修持这个安忍了。所以我们就是说，当然上师也讲过，即便是毁谤可以转为道用，其实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不能够说哎反正是给你就是说积累资粮，我可以随便的去诽谤你，无中生有的这个诽谤你，哎我再给你就是说我是你的这个灭除贪执的这个上师啊。如果学佛学到这种程度的话，就成了这个佛教的游子。这里边就是说从我们自身而言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由这样的一种感受等流果提醒自己，在与人相处的时候，那么要尽量断除这个妄语啊，不要就是说把这些窍诀的话用在自己造罪业的一种借口啊，不要这样就是颠倒的去那个就是说文思修这个佛法啊。所以在那个《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有讲到这个时语的这个功德呀，说时为第一善，妄语第一恶，舍过取功德，是人人中圣啊。其实时语的话是第一善法，而妄语的话是第一恶法。所以我们作为智者的话，应当什么呢，舍弃过失而这个汲取这个功德。那这样的智者也是人中之就是说圣者啊，人人中圣，那么超过于什么呢，一般的这个世间人啊。所以总而言之哈，我们明白了这个感受等流果在今生当中，尽量就是说不要造这样的一种罪业。如果我们在今生当中已经正在感受这样的一种感受等流果的话，那么我们通过修一些金刚萨埵呀，还有八十八佛忏悔文啊。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祈祷上师三宝那么在今生当中也要什么呢，忏悔这样的一种业障哦。那么继续下面哈，以上是妄语的这个等流果，下面我们看与恶业当中第二种，也就是离间语的感受等流果。这里边讲到说，眷属仆人之间格格不入，或者主人遭到攻击等等，比如说有些上师的弟子、官员的随从、家里的这个雇佣等，内部大多数人相互之间不和，而且上师主人再怎样费尽口舌，他们也不听从反而进行这个辩驳。那这就是什么呢，妄语的这个他的这个同行等流果。华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到的，说两舌之罪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得避恶眷属，避恶眷属的话，那就是我们在那个华严波学原文当中所讲到的，因为非常避恶嘛，所以像这个眷属仆人之间的话，也是什么呢，就是经常伴随的都是一些性格比较恶劣的这些眷属，而格格不入。二者的话就是不得这个得不和眷属啊，经常就是遭到这个就是眷属的这个攻击，得避恶眷属和得这个不和眷属，也是这样的两种果报啊。所以后面就进一步讲到什么呢，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一般的，不要说那个刚才的那种情况，那么还有一般的家庭雇主，主人指派他们做一件简简单单的小事，可以说是说了两三次，他们还是充耳不闻，直到主人恼羞成怒，声色俱厉的加以呵斥时，这些人才慢慢吞吞，极不情愿的去做。事情完成之后也不向主人汇报事情的结果，性格一贯恶劣，那么这些也是主人自己前世挑拨离间的业报成熟于身。通过这一件事情的话，可能在我们身边也会遇到这些事情，吩咐了底下的人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说底下的人经常什么呢，不是一次两次，那么经常就是性格特别恶劣，你吩咐的事情他就不去做，即便去做了以后的话，也是什么呢，非常这个不情愿的，甚至有时候就是说就是说反抗这个主人啊，对主人这个就是说不忠心啊等等。那这些的话华珍波切这里边也讲到，就是因为什么呢，自己曾经前世造了这个两舌啊所这个造成的。所以这些明白之后的话，那么就是下面这 一句话，那么继续是教诫我们对于自己所造的这个恶业要升起这个智慧之心，而不是说去怨这个仆人，或者是怨这个自己的这个部下呀。那么自己要明白什么呢？是因为为什么别人不会遇到这些事情，我就会遇到这些事情那么相许当中明白是因为自己以前曾经就是说挑拨离间所导致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感受等流果在机身当中成熟在我的身上，就尽量要忏悔，而且就是说努力依靠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加持啊，还有自己的这个忏悔等等努力来进行化解自他之间的这个怨恨啊。所以同样在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也说，何人两舌说善人所不赞，生处常反比在于恶处生啊。如果有人造这个就是前世一口两舌的这个恶业，那么在极深当中就是他的这个言行啊，他的这个品格不被善人所称赞，而且就是常会生在一些平凡低贱的这个就是位子即便好像表面上是高高在上的这个主人，但是往往被这个仆人看不起，反而自己觉得什么呢，不如这个仆人了，甚至就是说很多事情吩咐的这个仆人以后也不去做处在这样的一种反比之处，而且就是说在于这个恶处而这个投生啊。所以明白这些两舌语的这个感受等流果的话那么也是明白之后的话，依靠这个因果正见来进行摄持，尽量就是说要这个发露忏悔啊，忏悔自己往昔的这个恶业。所以我们上师也讲到说，在做很多法师也好居士也好的话，今后共同学习过程当中与人和睦相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为大乘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如果连与人沟通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么修安忍恐怕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社会上的话就是什么呢，宽容和这个谅解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们能够摆脱自私自利，经常体谅别人理解别人的话，即便别人做错了也能够原谅他，那在这样的一种大乘理念当中，也会给这个当今社会带来一种这个新气象。那么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也以此因缘给这个世人接了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因缘那么我们发愿要度这个众生，那以此就是以身作则的话，我们明白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果报道理，不容易跟周围的人闹翻关系我们会什么呢，非常心地这个善良的，心地这个慈悲的那么就会宽容和谅解对方这也是明白了这个感受等流果的话，我们的这个相许，我们的这个心量会这个放开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恶语第三种语恶业，也就是恶语的感受等流果。经常听到不悦耳的话语，自己所说的语言也成了争论的话柄。总之恶语在所有不善业当中罪业极为严重为什么这样呢，他这里边有一句这个谚语，比如世间也有这样的谚语，虽无见尖利刃语，亦能刺入人心间以前那个就是在那个民国初期的一位歌星他不是曾经自杀了吗，自杀的之前也是说人言可畏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人言的话，表面上他没有这个见解，但是这样的一种如利刃一般的这个语言的话，甚至可以结束一个人一生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不光是说在华深波切这里边所讲到的，我们在汉地也是经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还有就是说利刀割体痕一合恶语伤人恨难消，就是说一句这个恶语我们一种这个害人的这种心，或者说在被伤害之后的话，那么反过来以牙还牙的时候，那么自己依靠这个恶语伤人的话，可能由此而引发对方的这个恨心是难以这个消灭的。你可能就是拿刀去杀他那这样就是说他即便是外在的这个肉身被这个割伤了，但是经过这个几天几个月的话，伤口容易愈合，但是恶语就是伤人的话乃至于在这个就是酷夏的时候，也会让人内心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寒心。所以我们平时说话，这里边华真波切也是这样讲到的，在所有不善业当中这个粗恶语罪业是特别严重，尤其你像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发了这个就是菩提心那如果发了菩提心还依靠这个粗恶语去伤害对方的话，那这个过失也是什么呢，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就是说你依靠这个嗔恨心恶语去伤害对方的话，这种过失在这个大宝积经当中也好，还有就是说在一些这个大般若经当中都有讲，你甚至就是说依靠这个贪心犯了这个四根本罪，都不如说你相续当中产生一念的嗔心，我们这里边再结合这个语恶业的话，恶语伤人的这个过失大， 因为我们是发的这个大乘菩提心者，本来是要众生离苦得乐，那么这个时候内心不堪能，那么恶语相向的话，其实很容易摧毁自己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的。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原文当中说，口出粗恶语会使对方突然升起嗔心，尤其是对原力的对境，哪怕只是说一字一句的恶语，也会酿成多生累世不能够从恶趣中解脱的苦果。举个例子来说，从前婆罗门迦毗罗婆罗门婆罗门迦毗罗哈，对迦舍佛的这个诸位比丘说了马头牛头许多这样的恶语，大概就是18种这个恶语，结果转生为头上长有18个头的鲸鱼，在达一劫的漫长时间里不得解脱，当这一果报穷尽后，又将这个堕入地狱当中啊。这里边是说讲这个恶语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讲这个感受等流果，那么这里边旁及的因为说这个恶语过患非常大呀，在很多的这个罪业当中，恶语因为伤人行，作为大乘佛子的话，那么也是应当什么呢，就是说提起这个正知正念，不要就是说随着自己的这个嗔恨心随便的什么呢去说这个恶语。正好我们现在也是在学这个入菩萨行论，正好在讲到这个正知正念啊，讲到什么呢，在我们相遇当中产生这27种恶心的时候，应当什么呢，不要就是马上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话，言行应暂止，如数安稳住啊。比如说我们对对方就是说忍不住想骂他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想到什么呢，恶语的这些艺术果报啊，还有这个就是说感受等流果呀，那么应当什么呢，就是先冷静3分钟或者是冷静10分钟，然后我就是说也不说话我也不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粗大的这个嗔恨心啊慢慢会这个止息，那么作为佛教徒的话他会什么正知念重新这个提起。但如果说没有这个安稳如理处，那么恶语这个伤人的话，我们下面哈华人波切也是给我们引用了佛经当中的迦毗罗的这一段公案，那么这一段公案的话，我们下面哈上师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个我们在汉地大藏经当中说根本说一切有部当一切有部毗那耶当中的这一段公案哈，我们这里边是迦毗罗，然后在这个这个毗那耶当中哈是说的是这个羯毗罗的这个公案，那么这一段公案哈是在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么当时是在那个恒河河边啊，当时也是那个有500余夫然后在捕鱼的过程当中，然后大家就是费了很大力气啊，当时就是说打捞这个摩羯大鱼啊，当时有这个摩羯大鱼在海中睡眠，然后它就随着这个就是海潮啊。那么就是已经什么呢，就是已经入了这个盛会河中啊，因为这样的一种摩羯大鱼是生活在海当中，随着这个就是海潮，那么就是进入到这个盛会河当中，所以当时就是说有这个500余夫啊，当时有250余夫牵这个大网，叫大足啊，大足的这个大网，然后就是捕捞这个摩羯大鱼，那摩羯大鱼他当时也是那个就是被这个渔网啊困身的时候，他就已经什么呢，醒了，醒了之后的话他就拼命想要这个留住这个河当中，因为他的这个身量特别大，后来250人啊都已经这个拉不住了，然后就叫这个其他的这个250人，那其他500人共同就是渔夫去拉这个网，依然什么呢，无法把这个摩羯陀鱼拉回来，后来500人的话发生就是说求救啊，告诉旁边的人说我们在这个捕鱼，即将被这个鱼啊那么就是侵入到这个盛会河当中，说你们一起来帮忙，那后来旁边的一些放牛的呀放羊的呀还有这个就是说砍这个木头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事件的这些做工的人有这个很多，说千万众那么多的人哈，大家一起就是说想办法使力气啊，然后就是把那个就是花了很大的这个功夫才把这个摩羯大鱼拉上岸，那拉上岸以后的话就发现它有18头有36只眼睛啊，后面就是描述的话大家也觉得非常惊异，不知道这个摩羯大鱼啊，现在很多就是说有这个怪鱼，我们前段时间看的那个怪鱼照片哈，有些可能就是说也是一种骗人吧，真正就是说像这里边说18头啊然后36眼啊，那这样就是当时 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稀奇。那佛陀哈，当时是观察，时时刻刻看观察众生得度的这个因缘。那么当时看到很多众生得度的因缘，那么依靠这个摩羯陀鱼的话，让大家了知这个因缘果报，那么可以什么呢？得到佛法的这个受益啊。所以当时佛陀就来到了这个岸边啊。来到岸边之后的话，当时也是对这个五百渔夫就讲说，你们前世造恶业，那么今世的话依然什么呢？转生为屠夫，那个渔夫啊，那么造这个杀生恶业，所以让这五百渔夫产生这个惭愧之心之后的话，就把他们所捕捞的一些鱼啊、鳖呀、虾呀等等的这些水生动物就已经放回去了，那么唯独就留下这条摩羯大鱼。因为这个就是说摩羯大鱼在这个法会当中啊，那么也是一种这个和佛陀的这个彼此对话之心啊，那么可以让很多众生就是受益。所以当时摩羯大鱼能够做人鱼，那么佛陀就问这个摩羯大鱼说，你是不是杰毗罗？他回答说，我是杰毗罗。那世尊又问说，你前世曾经做过这个牲口一恶行没有？他说我做过。说他你知道，佛陀又问说，你知道三恶行牲口一三恶行会感召这个业属果报，恶的这个业属果报吗？他也回答说我知道。说你知道这样的一种业你自身感受吗？有没有在感受？他也回答说我现在正在感受这样的一种业属果报。那后来佛陀又问他说，谁是你的这个恶知识？你前世造恶业的话，谁是你的恶知识？他就回答说是我母亲。又问说你母亲现在转生于何处？他说已经生在这个地狱当中。说你现在的话转生于哪一区当中？他说我转生在这个旁生区当中。所以于此死之后，佛陀又问说你会将来会转生到哪一道？他说我旁生的这个身死了以后，我同我的这个母亲一般，也会什么呢？转生到那罗家，也就是地狱当中。所以摩羯鱼哈，他在这个随问随答说完之后的话，也是非常的这个伤心的，啼啼而哭。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在那个平台耶经当中哈，对这一段供案讲的还是比较这个详细。我们时间问题的话，只是跟大家大略的这个提及一下，说这个这个鱼的话来词，这个字是不是错了哈？这个鱼哈，它是那个在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在也是在这个迦舍佛时期。那么当时他是一个婆罗门的这个儿子，叫这个杰毗罗。那他的父亲的话是外道婆罗门，学识渊博，智慧超群。除佛的声闻弟子以外的话，再也没有就是能够超过这个杰毗罗父亲的这个智慧了。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杰毗罗父亲染病了，即将这个就是圆寂之前，曾经也是在交代过给他这个就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杰毗罗，告诉他说这个日月所临之处，再也没有人能够就是说智慧与你相等。他很相信自己儿子的这个智慧，但是的话他就说，在我命中之后的话，你再就是说，因为印度啊很多的这些外道婆罗门也是有这个智慧那么也是通过这个辩论的话，看谁的这个智慧第一。当时这个他的父亲就跟这个他的儿子啊，这个杰毗罗就讲说，你在这个辩论场所哈，你不用恐惧，你的智慧的话在整个的这个天下可能就说没有人能够与你相比。但是唯除一种特例，谁哪一种特例呢？就是迦舍佛坐下的这些声闻弟子，说你不要去跟他们辩论。为什么呢？说他们的这个宗派的话，智慧非常这个深广难测，一般的这个世俗论点不能够什么呢？就是降服他们的这个智慧不能够这个降服。而且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智慧的话，世俗的智慧都无法揣测他们相续当中的智慧。而且就是说，在这个迦舍佛坐下的这些声闻弟子，不但有智慧，而且什么呢？不求这些名闻利养。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去与他们去争论，他们不会为你与你去争论谁的这个智慧第一啊。所以他父亲交代之后的话，当时就已经这个就是去世。去世之后的话，当时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论识哈，听说这个杰毗罗父亲已经死了，就认为现在的话就是智慧第一的这个就是杰毗罗的这个父亲哈已经死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应当什么呢？去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国王，那么再次就是去这个申请辩论谁是智慧第一。第一的这些就是圣事啊。那这样申请之后的话，当时那个国王也是知道杰毗罗依然有这个儿子啊，就是这个婆罗门有儿子叫杰毗罗，知道他也有智慧，然后就让这个杰毗罗与这些外道论师一起这个辩论。在辩论过程当中，在那个经典当中也是说嘛，当时杰毗罗的这个儿子啊确实非常有这个智慧， 然后就是说一那个就是说在辩论过程当中辩的其他人哑口无言呀、啊。但是当时那个就是这个国王的话已经把这个杰皮罗儿子、啊、年纪轻轻就变就把他封为这个大论王。但是这个杰皮罗的母亲哈、啊、我们说人的这个一生啊，周围的这个环境确实非常重要。如果是一种这个善的方面的这个知识的话，那么会把我们引向这个解脱之路，就像哈山大师的这个母亲一般。如果是恶的这个知识的话，那么会对自己的这个解脱哈、啊、造成非常大的障碍。所以当时杰皮罗母亲哈、啊、她内心还是非常的这个忧愁的，非常担心，说我这个儿子还非常小，性情也非常浮躁。那么当时就是说国王说变胜了，那么可以就是说封这个领土，如果变败的话，领土就要那啊就是说收回啊。他就想儿子还小，不可能说没有这个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智者，所以一直就是说在这个担心和忧愁当中。那后来杰皮罗已经什么呢，变胜了其他论师，而且被国王封为大论主。回来的时候母亲的话就马上就询问他说，你已经这个就是摧破其他论师没有？那杰皮罗对母亲说，我已经摧破唯除什么呢，迦摄婆的这些声闻弟子，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嘛。而且就说杰皮罗也没有担心，因为他父亲在临终之前已经给了他那些遗嘱嘛。但是母亲的话没有智慧啊，他就仍然不放心啊，说你不要以为现在已经万事大吉了，可能也是一种不耐烦的就挥手啊。当时杰皮罗就是问这个母亲说，为什么还有哪些不安之处？说你现在的话虽然就是被这个国王封了这个领地，但是你必定还没有变赢这个声闻弟子。说你即将什么呢，被这个声闻弟子变赢之后的话，那这些领地依然被这个夺回啊，所以你应当什么呢，去折服这个声闻弟子，也就是迦摄佛的这个声闻弟子。其实杰皮罗最开始并不想什么呢，违背父亲的这个遗嘱，他相信他父亲的智慧。而且当时也是对母亲说，我们这样做的话不会违背父亲的这个遗嘱吗？但是母亲非常固执，那么再要求他去要那个变胜这个沙门。后来杰皮罗的性格啊非常这个孝顺，非常孝顺，从来就是不违背母亲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些训示啊。所以他第一次的时候就首先去到那个迦摄佛的这个僧团当中啊去试探。去试探的时候，当时有比丘也是就是说他试探这个比丘学什么，学三藏，尤其像这个毗那耶呀，如果没有出家的话是不能学的。后来那个就是当时杰皮罗也是问，你们佛法当中学什么，然后能不能就是说随你们这个佛教去学习。那当时这个出家比丘就说嘛，说这个婆罗门他是论难者，是这个辩论者，他现在就是发这样的一种问，不知道就是说是说为了这个衡量我的智慧，为了想和我辩论而发如是的这个问题，还是说因为真的不了解而这个请教我，说我现在要试试他。他当时送了一个寄送哈，这个寄送的话比如说，何处留当止，何处道应行，世间苦乐是何处当穷尽啊。就问这个就是杰皮罗，说了这个寄送之后的话，那么当时就是对这个婆罗门就讲了，杰皮罗就讲说，你应当为我解释我现在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何处留当止，何处道应行，世间苦乐是何处当穷尽。那这样问了之后的话，杰皮罗虽然他很有智慧，很有辩才无碍啊，但是没有真正的通达世间的这个无碍智慧，所以就说尽其智慧去什么呢，思维云何留止，云何道行。但是依然什么呢，不得这个答案。他就想，哎，还好旁边没有人，没有听到我们之间的这个对答。如果此处有这个辩论场合当中的这个正义人啊，公正人的话，那我肯定这一次这一回合的话，我就已经被这个挫败了。所以当时这个杰皮罗也是说，哎，这个宋词的这个意义的话，非常的这个甚深，非常悠远，非常广大不能马上回答，说我过后的话再给你回答。那比丘就是说少欲知足，不会主动的与人这个辩难呀。后来就是说他来到那个就是杰皮罗就来到那个比丘修行的这个地方鹿野苑呀，那么看到这个比丘的话一直在精勤的这个修道，他也产生一种这个敬畏之心和这个信心，说难道有人会不顾这个后世而内怀一种这个就是说共高我慢之心啊，去跟他们去这个辩论，想找他们这种过失啊，那这也是什么呢，不是这个智者。所以他当时已经什么呢，不想与他们辩论了。但是后来哈，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佛陀就问你的恶智是谁，他说是我的母亲嘛。母亲依然不依不饶，说你现在虽然就是说不知道他们佛教当中的这些佛法，说你可以什么呢，去出家去学。 然后虽然是婆罗门种姓哈，他依然让他去什么呢？出家去学。那儿子的话秉性仁孝，被母亲所逼啊，那么就什么假名这个出家。出家之后哈，他也是有智慧，那么最后成了这个三藏法师，也非常有名。母亲听说他已经学成了，就问他儿子说：“你现在能不能够催服这个迦叶波如来的这些声闻弟子？”当时那个杰毗卢啊，这个儿子就说嘛，说我现在虽然就是说大家公认我是这个三藏法师，我只是什么呢，解这个教理，我还没有证过，相信当中没有这个证悟的智慧。说迦叶波的这些弟子的话，不论是教理也好，证悟智慧也好的话，全部都已经这个通达了，我怎么可能折服他们呀？但是他母亲再来就是相逼说你必须要催服他们。所以后来那个迦毗罗被母所逼啊，不能自勉，然后他当时就升高座。升高座过程当中，最开始讲正法，后来就什么呢，掺杂一些婆罗门的这些外道邪言。那很多正印比丘听到之后的话，也是就是说告诉这个杰毗罗说，你不要诽谤这个佛教而树立这个魔床啊，摧毁这个法床，如果这样做的话必定会堕入恶趣。那杰毗罗无言而对啊，当时也是下了这个说法座。下了之后的话，母亲依然什么呢，不依不饶。我们说确实有时候这样的一种因缘啊，其实当时的话，这个杰毗罗表面上是一种假象出家，但是他在闻思过程当中已经对这个迦叶波如来产生信心啊，而且就是说对于佛教的这些修行者也是产生信心，根本不愿意去这个辩论。但是因为这个生性非常仁孝，在母亲再次要求的时候，他也不得不答应。所以母亲告诉一个方法，说你再次在这个就是说升高座讲法的时候，千谈正法，后路邪宗，那比丘必定会那个喝见，然后就说你这样去说的话，必定会堕入地狱。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什么呢，恶口相向，说口沉刀剑啊。我们说那个刀剑的伤人的话，它容易合啊，那么就是恶口的这种刀剑出这个不义之言啊，那么恶口去骂这些这个出家的这些沙门了啊，那就是说像这个沙门的话不会跟你恶口相向，他为这个恶名称，沙门也有戒律，沙门四法当中啊说骂不还口嘛，打不还手，也有这个沙门四法啊，所以他不会什么呢，就是那个以牙还牙，恶口相向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旁边不懂的这个人哈，必定会认为然后你赢了啊，就是这样告诉他的这个方法。所以以此方法的话，当时那个杰毗罗哈确实再次生法做讲法过程当中，也像他母亲所说的初成这个就是正法，后讲这个邪法，然后很多比丘劝谏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什么恶口骂力，说你的口指着这些比丘说你的口像象啊，说怎么可能说知道法和非法，律和非律，然后像马口啊，骆驼口啊，驴口啊，还有这个猕猴口啊，总共就是说做18种恶口来进行骂力，骂力之后下高座呀，那比丘的话必定会默然不会这个就是说因为骂不还口啊，手持这个沙门四法。所以以此的话，当时那个其实杰毗罗内心还是说非常忧伤，他当时就是对他母亲说，你现在可高兴了吧，母亲也是说我现在确实非常非常高兴，哎，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但是杰毗罗这时候就不听他母亲了，说我现在不能够跟你回家，我已经对这个迦叶波如来的教法产生信心了。母亲就说，难道你没有听说这个婆罗门不能够婆罗门的这个教典不能够违背父亲母亲的这个教言，说你现在应当和我一同这个回家但是这个杰毗罗就跟他母亲就说嘛，说我不能去说如果我流转于生死当中我现在就发愿了，愿我在这个来生啊不要再遇到像您这样的这个母亲啊，因为由恶之事的缘故，我现在已经造了这个恶业，对于这些学和无学的这个圣者口出这个恶言啊，缘此恶业的话必当来世感受这个一书苦果。那母亲看这个儿子哈，已经这个时候就是不听他的了，然后又产生什么呢？嗔恨心，到处就是跟人讲说，你们要知道，迦叶波如来夺了我的儿子，说你们应当就是帮助我。那很多人不闻什么呢？其中的这个原理，然后不信之人的话，变成调弄之心。信之人的话，那么安抚他的母亲啊，不信之人生条路。后来这个老母亲的话，恼羞成怒，然后就吐血之后的话，然后就是死了。死了以后就堕入到这个就是地狱当中了。但是这个杰毗罗由于18种恶口， 虽然他可能后来其实也是修行了，但是可能没有忏悔清净啊，骂这个学无学的这个圣人的缘故，命中之后依然转生在旁生界当中，做这个摩羯大鱼啊，而且就是形象非常的这个恐怖，就是这样的一段这个姻缘。所以以上哈，我们对于这个这一段公案，也是上师基本上也是引用了这个平台页当中哈，也是为我们稍微做了一些广说。那么下面哈，我们继续看这个原文，说此外，月比丘尼称呼其他比丘尼为母狗，结果五百世转生为母狗，诸如此类的实例多之又多。还有像这个骂比丘是瞎鸟啊，五百世当中佛陀也是说，哎，会做这个瞎鸟等等，就是说诸如此类的实例啊，多之又多。所以恶口骂人的这个果报啊，确实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在受十善戒经当中说，若能不恶口，是名大丈夫，人中端正者，一切皆乐见。所以我们平时说话要和和气气，温文尔雅。特别值得一提强调的一点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圣人菩萨身居何处，理所应当对一切有情观清净心，宣说称赞他人的功德。如果对一位菩萨妄加诽谤，恶语中伤，这比杀害三界所有的众生的罪过还严重。如前面仁波切的极乐愿文中说，诽谤菩萨之作业，叫杀三界有情众，发漏忏悔无义罪啊。正好我们在上一个礼拜六的时候啊，讨论的一道关于那个般若摄颂当中，说这里边也讲到，一位菩萨妄加诽谤，恶语中伤，比杀害三界所有众生罪过还严重。那么也是出自于那个大宝积经，在我们汉传大宝积经当中哈，应该是在那个摩诃迦摄会当中这一品当中哈讲到的。当时佛也是对这个弥勒菩萨所讲说，你依靠这个嗔恨心用这个刀啊杖啊杀害割截三界所有众生的这个罪过，那么都比不上说对一位菩萨那么妄加诽谤的这个罪过。如果就是说对一位菩萨妄加诽谤的话，会什么呢？退失菩提，那么在耳所劫当中感受这个地狱的痛苦感受地狱的痛苦。所以这一点哈，也是在那个般若摄颂当中有讲到。所以我们平时哈，一定要观这个清净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经典当中说，不论你知不知道对方是菩萨，但是你没有观这个清净心啊，那么妄加诽谤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一位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的话，都不是说得受记的。那么在那个就是《道果经》当中也是说嘛，就是对一位出发心的菩萨，那么你就是妄加诽谤的话，那么这个罪过哈非常非常严重。通过这样的一种较量过失的这种方式的话，让我们认识到其实作为这个修行人，没有特殊的这个必要啊。以前法融一宝说，不是管家管理一个僧团呀。那么作为轻重的话，尽量要观这个清净心，不要去评论他人，不要去妄加诽谤他人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哈，上师也是为我们引用了一个汉地的一位禅师公案哈，他非常善于绘画，但是每次作画之前的话，总是坚持买者亲赴观，否则绝不动笔。那么这种作风当时让很多人不理解，因为认为出家人少欲知足啊，有这样的一种行持的话，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不理解的时候颇有微词。而且他有时为了赚钱，什么都能画。有次人们故意羞辱他，问他能否在女人的裙子上画，他都说可以，只要多给钱就没问题。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不可思议，不知道他为何，只要有钱就好，受到任何侮辱也无所谓。那我们知道后来的话，大家才知道这其中的因缘。原来这位禅师居住的地方经常发生灾荒，富人不肯出钱救助穷人，因此他建立一座仓库储藏稻谷，以这个供赈济之需。此外又因为他师父生前发了一个愿要修建一座寺庙，所以为了达成他师父的这个遗愿，那么当时禅师也是说付出一切代价不惧任何的这个骂名回辱当完成这两大愿望之后的话，当时这位禅师也立即抛弃画笔而退隐山林，从此不复再画。他只留下这样一句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很了不起，而且所作所为的话完全是为了这个正法为了这个利益众生所以以此的话，我们下面哈也是在那个诸法无形经哈以前那个佛陀也是讲过嘛因为我们这个原文当中也是说，不要什么呢，轻易去诽谤他人。如果诽谤的这个对境是这个菩萨的话，我们造的这个罪业比杀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这个罪业还要严重。所以以此的话，你像佛陀也曾经教诫，应当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我不能够什么呢，善知他人的内心，众人所行也是非常难以了知的。说如来的话看到这样的一种利益，常说是法，要对众生要观这个清净心 那么能够衡量于他人的，唯有如来和相随如来功德者，才能够说衡量于这个他人，他人的这个相续啊。所以如果就是说修行人想要护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功德呀，种种的这个修行功德，那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千万不要随便去衡量他人，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不是说一种菩萨的这种心肠，无法了知他内心的这个功德啊。所以就是说昼夜应当什么呢？专念观这个清净心。所以深发菩提心者，不当求人好短啊。那么佛陀也是再再做了这个教诫。所以你像我们平时哈，他那里边也是教导了一种功德，比如说菩萨如果能够教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行善，那这种功德我们知道都已经不可思议了，但是都不如说菩萨在一时起一顿饭的这个功夫，一心静念一向法门，观这个清净心，乃至闻受读诵被人演说，福德甚多呀。所以在平时哈，我们没有特殊的这个必要的话，不是在管理一个僧团也好，或者说一个这个修行的这个团体哈，那么作为一个轻重啊，不要随便什么呢评论这个他人啊，也不要随便的这个自赞毁他。因为在我们平时一个共修的这个团体当中，尤其就是说接受这个我们上师的法无依宝的这个传承哈，很多人受了这个密宗灌顶，那么基本上都是发了这个菩提心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环境，我们如果随意去评论他人，甚至就是说嗔恨去诽谤就是说或者说去骂力他人的话，那么这种功德就比什么杀害三千大千众生的这个罪过还是要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什么呢？引以为戒。所以你像这个嗔恨心本身升起一念的这个嗔恨心的话，对于发了菩提心的这个菩萨的话，都比什么呢造这个四根本罪还要严重啊。那么我们比如说原一个这个就是说凡夫众生啊，我们去杀害他，本来过失都已经很大了，已经胜过什么呢造这个四根本罪。那如果说我们圆的这个对境更加殊胜，是已经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菩萨的话，那比什么呢？你不是杀一个众生了，嗔恨心杀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众生，罪过还要这个严重。所以在大乘当中哈，有很多的这些方便设施，我们可以迅速的积累资粮，但是如果说稍不注意的话，那么失毁一些学处，或者说学处不清净的话，那么由此而导致的这个过恶也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诸法无心经当中哈，较量这个过失的时候，为什么说对菩萨起嗔去求人长短的话有这么大的过失呢？因为菩萨的话就是用这个法门能够灭一切的这个罪障，对一切众生当中能够什么呢远离不平等之心，远离憎爱的这个不平等之心，而迅速获得一切种子。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去评量他人，不求人好短，那么对这个众生啊观这个清净心的话，可以灭一切罪障，而且我们会对众生容易产生这个平等之心，舍心啊，远离这个憎爱之心，而速得一切种子。所以这也是在诸法无心经当中哈，我们稍微给大家提及一下。那么下面我们看其余的感受等流过，自己的话没有威力，没有分量，口才拙劣，明明自己坦率直言，可别人也不信以为真，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起话来，自己也是感觉气势薄弱呀。华严经当中也是讲到说，无意与罪，若身人中得二种果报。那二种果报呢，就是所有言语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说不能明了啊。也就是说的话别人不相信，即便说了以后的话别人听不懂，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因为我们前世那么说这个祈语那么得到的一种感受等流果报哈。而且在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是讲说观祈语如刀啊，祈语是如刀一般，说一切常远离常行于正语，世人生善道那么也是讲到祈语的过患和这个不祈语说正语的这个功德呀。好，我们下面继续看这个贪心的感受等流果，说凡事不能称心如意，经常事与愿违，遭遇不幸。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贪心的这个感受等流果，两种感受等流果。所以华严经当中说，贪欲之罪若身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欲，二者无有厌足啊。稍微可能繁体角度哈，跟我们这个华智仁波切所说的稍微有些不一样。因为这里边说凡事不能够称心如意，其实多欲者的话，我们说他就什么呢，永远贫穷啊，总觉得不满足总是欲望多。所以就是什么呢，其实繁体的话就是不能够这个称心如意，然后无有这个就是厌足啊。一个是多贪，其实多贪的话可能无有厌足，对应这个凡事不能够称心如意，不能够称心如意和这个就是说事与愿违，遭遇不幸啊，稍微有些繁体不同啊，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下分析。然后正法念处经当中说，多欲大恶疮，若生于心中，其人贪欲故，昼夜不得乐哈。 其实我刚才看哈，它这个多域的话，应该是它的那个同型等流果，同型等流果哈。但是它把这个同型等流果和那个感受等流果放在一起了。然后无有艳足的话，应当是它的一种这个感受等流果。然后这个感受等流果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华深波切的这个教研当中哈，它是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因为由于这个无有艳足所引发的事实不能够称心如意。然后由此的话会什么呢，事与愿违，遭遇不幸，从这两个角度哈，我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在正法念处经当中说，多欲大恶疮，若生于心中，其人贪欲故，昼夜不得乐。由贪欲所导致的话，不能够满足嘛，那么常常就是说没有一种满足感，那么也是什么呢，没有一种这个快乐啊，昼夜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不乐当中啊。那么还有在中安含经当中也有说，天宇妙珍宝啊，欲者无厌足，欲苦无有乐，慧者应当知啊。也是说这个即便是说天宇珍宝的话，多欲者我们为什么说他不能够这个称心如意，因为不知足的缘故。那么即便说天宇珍宝，他也不会觉得这个安乐。所以依靠贪欲的这个痛苦的话，贪欲者的相续当中哈，会缺少这个快乐。那么作为智慧者应当这个了知啊。下面哈，我们看坏心的这个感受等流果，说经常担惊受怕而危机四伏。环境当中说，嗔恼之报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常为一切求其长短，那么二者常为众人之所恼害啊。我们华深波切原文当中哈，就是说经常担惊受怕，还有就是说往往什么呢，危机四伏，从这两个方面讲到的。然后环境当中说，经常为人求其长短啊，也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鸡蛋里边挑骨头啊，自己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事情。还有就是说常会为被他人什么呢，所这个损害所害啊，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这个害心嗔恼的这个感受等流果所这个导致的。所以正法念处经当中教诫我们说，心是第一愿，此愿最为恶啊。第一愿敌不是外在的愿敌，那么是我们内心的愿敌。如尤其是我们内心产生嗔恨心的话，是第一愿敌。所以嗔心的话，我们说心之那个作恶，在那个一教经当中也是说，甚于这个毒蛇猛兽啊，甚于这个烈火。如果我们产生这个嗔恨心的话，其实尤其是我们如果在座有些出家人啊，一教经当中也说，就像这个清冷云当中出现这个霹雳一般，出家人的这种相续就像清冷云啊，非常这个清净。如果我们没有善加控制心，恼害就是产生嗔恨之心，那么就由此什么恼害他人的话啊，那么是什么呢，最大的这个冤敌啊，这样的一种过患已经甚于这个就是说洪水猛兽。一教经当中也有这样来进行讲。还有大集经当中说，那么相反的，忍为世间罪，忍是安乐道。所以第一怨敌是什么，然后就是说第一的这个恶心是什么，第一恶心是什么，那么世间上最好的功德是什么，最好的安乐的之道是什么，在很多的教案当中都有讲。所以我记得在那个大智度论当中也有讲嘛，说这个摧毁这个嗔恨心的话是最殊胜的，也有类似的一些这个教言哈。下面哈，我们继续看那个邪见的感受等流果，说往往堕入邪见之中，常常被欺狂搅得心烦意乱哈。那么同样在华严经当中也有讲说，邪见之罪，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生邪见家，二者其心缠取啊。稍微反体哈，生邪见家的话，跟那个陷入邪见之中有一点点相有某一个方面的相似。然后他这个第二其心缠取的话。华深波切所说的是常常被这个欺狂而搅得心烦意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感受等流果。那么从繁体的话稍微跟华严经当中所讲的有稍稍的这个不同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没关系了，我这个可能动画稍微弄得有点那什么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哈，有些教程讲解当中也基本上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做回向啊。索南德伊坦江热巴尼多内尼比扎龙潘西江吉冈那奇瓦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肖论书实力勇猛之而不显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主上根随彼一切成求学三世诸佛所称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元素得金刚持。 好，下面的话就是因为时间问题哈，只能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是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提一下。好，我们这个礼拜的话依然是2堂课，因为下个礼拜3号我们学院这边要灌顶，然后这个礼拜然后加1堂课。然后等到我们就是下下个礼拜哈，我们是礼拜一，下下礼拜一的那个晚上哈，会有一堂这个辅导，然后我们在法会期间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个辅导了，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哈没有辅导课，然后我们这个礼拜的话是上2堂课补上了，然后再隔一个礼拜的话，我们是礼拜一的这个晚上哈，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大家辅导一堂，然后这一堂的话是补这个法会期间的这一堂课。那如果今天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哈就到此结束。嗡啊吽吽班咪哈格热班玛瑟德吽，嗡啊吽吽班咪哈格热班玛瑟德吽，嗡啊吽吽班咪哈格热班玛瑟德吽。